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小组查经圣言圣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看圣经犹如看剧的熊乐。
你的开场白一天比一天有创意呢。
是吗？
熊乐，我们今天很开心迎来新的组员哈拿姊妹。你好。
你好老师好，我是哈拿。
哇，好开心的声音呢。
对呀，
有第二次有第三次，你继续陪着我们一起查考圣经吧。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32:1-22，我们几位呢都已经来到41讲了。问一下哈拿，你以前看过约伯记吗？有查考过约伯记吗？
看过约伯记，因为我们教会比较注重查经和研经。
你读完约伯记之后呢，有没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呢？很大的感触呢？
最大的感触的话，我觉着他这几个朋友并不了解这个约伯，也不明白神的心意在约伯的这个身上，一味的用这种律法说约伯遭遇这些都是因为犯罪导致的。
就是三个朋友并不是很了解约伯，四个人的友情呢友谊呢好像是很深，但碰到关键时刻在患难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从来都没有认识过你的，好像呢要透过这个苦难的四个人彼此真正的认识。好，约伯到底有多认识神呢？他知道神查看人的道路，数点人的脚步。约伯在第三轮对话当中的结尾，他发表无罪宣誓，发誓自己从来没有犯过那些的罪行，他过的是一个不偏行守住道德底线的人生。那如果你是在场的一位听众，也许你会竖起大拇指给他一个赞。可惜呢，同一番话不同人听，会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先来看一下32:1，请熊乐帮忙读最后六个字。
就不再回答他。
奇怪，不像他们三个人的作风啊，怎么不回怼呢？不是很会说教指责约伯，怎么现在就不再回答他？很明显他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那我们尝试推断一下，他们三个人为什么讲话呢？
他们累了，老人家。
有道理。
有道理啊。
累了。
好，你怎么看呢？
忽然间他这样说，哎，我想也是，太累了。
也是，我
口水都没了。
不要想的那么复杂。也许老人家年纪大，真的有点累了，不想再跟你啰里啰嗦了。好，那么哈拿，你觉得他们三个为什么不再回答约伯呢？
那个辩不过约伯，以为约伯他自以为义。
以为约伯自以为意。好，你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呢？因为刚才只读了六个字，第一节，于是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原来我们真的要仔细看经文，否则我们就以为他们三个人是累了。好，怎么理解这个评价呢？肯定不是好的评价。自以为意怎么理解呢？
就是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是个义人，但是神定你是个义人才是啊，我们人可不敢夸口，是不是？
刚才你说唯有神定义他是个义人，他才算是义人，那神有没有说过约伯是个义人呢？
是的，
我们也希望呢，大家陪伴我们查考到最后一章42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神对约伯的评价，在1章8节，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确，在当时那个时代，处境呢，约伯的正直万中无一啊。所以呢，你别以为经文说因约伯自以为义，你就觉得哦，圣经也同意默认了约伯是自以为义，这只不过是三个朋友对约伯的评价而已。第三个回合结束了，只是约伯跟三个朋友的辩论告一段落，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人物等着出场了。到底他是谁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吧。
是以利户。以利户他是布西人，也就是兰族巴拉加的儿子，他是属于闪族的后裔。
如果我们看布西人的这个部分的话，会看见在创世纪22章里面有说过是亚伯拉罕侄子布西，布西人就是说是那个布西的后裔。
确实呢，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22章2节呢，真的有出现过这个布西或者布斯这个翻译的问题啊。也许能够推测，哦，原来来自乌斯地的约伯可能跟来自布斯的以利户他们是不是有亲戚关系呢？但我觉得这个家族家谱的关系推敲呢未必非常重要，但如果是呢，也只能说明以利户也许是来自一个很敬畏神的家庭而已了。好，介绍完以后，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呢，因为他一上场他就发怒，对个人责备。他为什么要向约伯发怒呢？
我在想他也是觉得约伯不是个义人，觉得约伯是不是一直证明自己是对的而神是错的呢？所以他就向约伯发怒了。他在约伯三个朋友都没有办法回答约伯的问题后介入这次的辩论的。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些言论哈，后面其实他都在强调神的主权与公义。他指责约伯和那些朋友，他们对神的公义呀、圣洁呀，好像理解都有误。
我们暂时只看2节呢，哎，梁安刚才说的，发现呢，原来以利户跟三个朋友对约伯的评价都是一样的，4个字：自以为义，多加了一个罪行。不以神为义，约伯你自称是光明磊落，好像相当的有理，但反过来呢，你却觉得神没有理。不知道，只能够推测，因为以利户一直都在听约伯讲话，也许基于约伯譬如在19章6到7节，他在极度痛苦当中，他认为神视他为敌人，将他连根拔起，不断的攻击他。以利户呢，也许听了之后呢，觉得约伯这样不对的，所以向他发怒。刚才其实你也大概说了，以利户除了对约伯发怒之外，为什么他还对那三个朋友发怒了？
因为呢，如果我们看呢，以利户他忽然间不知道从哪来的蹦出来的一个年轻人，他忽然间发怒，第一是他尊重长者，因为约伯的三个朋友也是长者嘛。然后呢，可以看到以利户是期待那三个朋友呢可以辩倒，就是呢说服约伯觉得自己有罪，但是后来他们沉默了，没有话可说呢。所以呢，以利户就是一个绷不住了，你们不行我来嘛。
原来是这个啊！我想再听听哈娜你怎么认为呢。
这个三个好友他们不能用智慧去反驳这个约伯，反而这个约伯自以为自己是义的，而且呢也不以神为义。其实我们在这里能够去看到，就觉得他们这三个朋友所说的话不够评判约伯，就是苦难，就是因为犯罪，就是因为犯罪导致的约伯现在的这个痛苦，他却忽略了神在苦难当中的这个旨意。
我们尝试用两个角度来分析以利户这番话好吗？第一个角度，他指责那三个朋友，你们由始至终没有办法证明约伯有罪，证据在哪里呢？无凭无据，只以他为有罪。如果这么听呢，哎，你感觉以利户好像认为约伯没有罪，却是被那三个朋友瞎掰给冤枉。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你们三个办事不力啊，还说什么要捍卫神的公义，证明不到约伯到底哪里有问题，你们不能够回怼人家的质问呢，你们没有点出他的问题，两个字，真的有点失败啊。其实在短短几节经文呢，出现了多少次发怒呢？ 有没有数过呢？应该是四次，可能一本的不一样，三到四次吧。那说明这个年轻人他真的是憋了一肚子气了。为什么他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才发言呢？我们特别读一下第四节的经文好吗？
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
等候这个字呢，我们看呢，好像是一种美德来的。我们做人要有耐心。推断一下，为什么以利户选择在这个时候才开口说话呢？迟迟没有开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你说他三个朋友跟约伯在那辩的时候，他在哪？
在旁边听，也许。
对呀，刚才你说是突然冒出来的，他没有冒出来。我在想，他都一直安静地等着，是不是？
嗯。
虽然他已经非常怒气冲冲了，但是他还是很耐心，等到三轮辩论结束后才准备发言。可见呢，他虽然年轻气盛，也会生气啊，但是他却有个忍耐的美德。
年轻气盛的熊乐，
是
你觉得你能在以利户身上学到什么美德吗？
我觉得要等待三轮的辩论结束以后的话，我应该什么话都不想说了。
我回家算了。
我回家算了。他可以等到这里才开始他的发言，还有呢，圣经预留了大概四章的位置给他去发言，其实也证明了他其实也是个挺有智慧的年轻人的。
嗯，大家数一数好吗？以利户如果像梁恩你刚才说一直都在他们旁边听着，就代表他从第四章熬到等到忍到第32章了。哇，原来很长的时间一直不发言，因为尊重长辈。晚辈呢，我们要克制自己啊，窥视到当时候的人的尊老文化的思想是很浓厚的，这一点倒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不插嘴。哪怕呢，我真的憋了好久，憋了好久，我等到你们几个人都沉默无言以对，我才登场，也体现了其实以利户这个年轻人对真理的探讨有谨慎的态度，这点是不错的。那虽说刚才说几节经文就出现了很多次发怒啊，发怒怒气，但我觉得他算是挺会管理自己的情绪了。当我读到今天的经文呢，我觉得我们多少可以留意一下以利户他讲话的技巧。其实他有没有必要说等候这个字呢？有点刻意告诉他们，我已经等了好久，我等候很久了。好像呢，以谦卑有礼的姿态呢，首先赢得对方的这个信任了。以利户还没有正式发表言论，但就已经对两方做出这个负面的评价。他可能本来也没有意思要参与这个辩论，不过呢，越听越觉得不对劲，所以呢，以利户准备要开口发言了。憋了这么久，到底他会不会像洪水缺堤，口若悬河呢？
把你的话语深藏在心底。
我在成长的时候，我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跟自己的情绪共处。我的老师教导我，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情绪是有它的原因的。有些人可能遭遇同样的事情，他可能表现得很冷静，有些人遭遇同一件事情，他可以发很大的脾气，是不是反映着他内心的某些的想法，某些的价值观。所以呢，在每次当然呢，我会有情绪的时候，就是跟神在飙脏话了，但是在冷静了以后的时候圣灵又在祷告里面，就是让我再看多一点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究竟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就是帮助我自己自我反省。
与你合一破碎了我，进入你生命，我只有为你放下自己，一生跟随你旨意，全心全意，我的心单单被你占据。
自己自我反省，然后每一次在大情绪过后又成长一点了。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32章1节到22节，出现了一个小人物吗？当然不是小人物，他连番向这个发怒，向那个发怒，连番责备众人， 责备约伯自以为义，竟然不以神为义，也责备三个朋友，你们说约伯有罪，但又想不出话回答约伯的质问，还敢说自己捍卫神的公义吗？好，那我们就听听这个以利户他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前面他说前辈们要先发言，长者应当传授智慧，所以呢后辈选择沉默。不过呢四位前辈包括约伯的言论呢使他感到非常的失望，你们虽然尊贵，但是怎么样呢？八到十节我们看一下以利户怎么解读聪明智慧的由来呢？
智慧的源头，他说智慧是来自人里面的灵，全能者的气。
全能者的气你怎么理解呢？其实不太容易明白的，智慧的由来原来是来自灵，
很少能够提到这个灵哈。在一开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人是用尘土造的，吹上一口灵气成了有灵的活人。他在这里的时候直接指出来了，智慧是来自人里面的灵，全能者的气。在第八节我们看的就是刚才我所分享的，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
所以呢，以利户的论点是全能者的气息赐人悟性，这个悟性呢是来自我们里面的灵的，从全能者而来的智慧，那就不受年龄、年纪或者其他东西所限制。智慧的终极授予者是神，没有要贬低或者否定老人家的人生阅历，传统智慧肯定是有一定的价值，值得尊重的。但是以利户他要强调，我将要发表的观点呢，是合乎神旨意的。智慧的根源归于神直接的启示，不是我们你说人靠经验累积的。以利户他虽然年纪不知道多大，但是被灵充满的他呢，他觉得我有权去发言的，这是他发言的一个动机来的。32章11到14节，以利户现在他觉得我是时候开口说话的，更具体更有力的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三个好朋友无法去反驳约伯，甚至默认神能胜人，人却不能，等于是放弃了用神的这个真理来回应约伯的这个质疑。
以利户感觉他们讲的话呢，讲来讲去都折服不了约伯，没有办法驳倒约伯的话，是吗，熊乐？
是的，以利户他不断的去指出他们三个朋友没有一个人能够折服或者是驳倒约伯，所以呢他们不能够说他们自己有智慧。他们前面呢不断的说啊，我有智慧从神来啊，或者是啊约伯的智慧不及谁谁谁谁啊，全部都没有资格呢，因为他们没能够最根本的指出约伯他有罪。然后呢他这里就强调呢，就是他的智慧是来自神的，就是神的气让他有这个智慧能够辨别到约伯的不是，还有那三个朋友的不是，然后他接下来要说的话听着哦，来自神的哦。
感觉上呢他也不是骄傲，他不像以利法那样觉得、用我独特的神秘经历做权威，或者另外一个朋友说是传统智慧，他说我今天能说出这番话是来自神的，是神亲自启示我给我智慧的。你怎么理解折服这个字呢？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呢，就是看他们没办法反驳，没有驳倒约伯，
没有办法驳倒。我们参考原文的意思是责备、判断的意思。有趣的是这个字呢跟9章33节的仲裁者原来是一样的字根来的。约伯曾经说我们中间，就是他跟神中间，没有仲裁者，没有人为我们断定是非。感觉上呢以利户现在跑出来蹦出来了嘛，自告奋勇，认为我有能力承担起这个角色。14节他更是怎么样呢，好像有点申报关系那样，他说他跟约伯的关系，跟约伯跟那三个朋友的关系有什么不一样呢？14节
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他说约伯呢没有跟自己争辩过呢，所以呢还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能够说得服约伯，是不是会让约伯心服口服。总之他不会沿用那三个朋友的观点来回应约伯的，
还是存在未知数的。不过呢他强调我跟约伯之间咱们没有裂痕的，约伯不曾对我表示反感， 我对他也没有偏见，没有成见的，我更不会像你说的，我不会用你们那套理论来跟约伯进行对话。所以呢，他说，我在这个时候，我现在开口发言是最适合不过了。继续往下看15到20节，他继续表达心中那种哎呀真的不吐不快的心情，怎么说呢？15到20节，
他们惊奇不再回答，一言不发，我岂因他们不说话，站立不再回答，仍旧等候呢？
他好像是用了一些比喻的，他怎么表达我真的要说了不能不说的那种心情呢？
就像是他等了好久了，等得快要爆发了。
刚才我也问你这个全能者的气，你说是灵啊。那么熊乐，你能不能够给我们说说他到底怎么比喻呢？我觉得他比喻的挺切实的。
对呀、啊，19节就是我会经常用的比喻嘛。
哦，是吗？
他就比喻自己呢，现在的情绪就好像呢那个牲口之狼呢没有出气的缝，那个新的皮带快要破裂呢，就是哇，这个装着酒的皮带快要破裂呢，里面的情绪啊、情感要爆发出来呢，这样的感觉。
但是他也强调，这个里面的情绪不是凭血气的，而是灵的催逼的。
啊，18节他这样说。说的，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就是神的灵啊，激动他要说话。
嗯，非说不可，好像呢，盛满了酒的瓶子，找不到出口啊。而且呢，在17节，我们也看一下原文，他说：“我也要回应我的那一份。”你怎么理解？你发言就发言呢？为什么说我的那一份？我一定要说呢，但是我有责任，我不能够闭口不言，这是我发言的动机啊。感觉上呢，我在这个场景当中，我虽然年轻，可能三个朋友早就被约伯震慑了，惊慌失措，但是以利户他说，我有没有像你们那样惊慌失措呢？没有的，没有的。四个人他们的辩论呢有点真空的，空气凝住了，因为大家都不说话呢，迫使他要在这个时候呢填补这个空白。不过呢，我相信呢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组员读到这里呢，你大概能够区别到到底属灵的激情跟人性的骄傲我们怎么区别呢？他好像是打着全能者的气的旗号来发言呢，那个有空间去讨论思考的。
如果我自己是约伯的话，我会觉得以利法说的话太刺耳了。以利法说的不是错，但是呢，他不能够就是一套准则用在所有的处境上面嘛。我们从经文看到，约伯他一生守神的约，忠心在神的里面，但是以利法一口就咬定他是犯了罪了。
我觉得当一个人把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说教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带来什么效果。有一些话呢，确实他说的挺有道理的，就像他说的啊，被神惩治的人是有福的，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但是放在约伯身上并不见得适用。如果只是看表象，很容易就把自己带入到小弥赛亚的角色当中去，站在属灵的制高点代替神的位置，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在帮助人劝勉人在看待问题的时候，就不要先入为主。
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21到22节了，以利户表明自己发言的立场是什么呢？你赞不赞同他所说的？其实他用了很多篇幅解释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时候在你们长辈面前讲话的理由，进一步的强调到底他的立场是什么呢？
我们看经文，他说不看人的情面，也就是不看人的面子，我才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呢也不奉承人，就是不会阿谀奉承他人的，因为他觉得奉承人呢就违背了他对神的信仰了。 因为这样呢，后面有说造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就是神会除掉他的，这是他这样一个立场。其实我是蛮赞同的哦，因为他说他不看人的情面，公正的发言，也不会阿谀奉承他人，这是对的，这也是我们做人的原则。
所以这一点呢，挺值得我们去学习，是吗？
嗯，我觉得呢，这两节呢，其实也是挺特别的，因为呢，以利户呢，在他即将要发表他的言论之前呢，他先就是做了一个声明，就是说呢，我以下要说的话，不是要为了讨好谁，不是要为了安慰或者有呢，或者是我不是要为了你的情绪去讲的，而是神的灵感动我要说的，所以以下你们谁会不开心的，我不负责任，圣灵负责任，这样的样子。
我不管你怎么想，我不负责任。暗示自己呢，最起码比那三个人更加的公正吧，另有拙见，讲话呢应该是更有理的。但是呢，你仔细读一下他的话呢，他的口气是带有讽刺的，处处想要责备人。我听过呢，有些学者认为这个以利户讲话有点技巧，但在这里呢，他并没有用三文治的讲话技巧。为什么要用三文治的讲话技巧？就是你的批评应该夹在赞美中间的，但是他现在是很直接的，讲话呢真的有够呛人辛辣的。当然像梁安说的，我同意的，某方面呢你能够学习他的真诚，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区别一下，到底灵的感动跟自我权威会不会很容易混为一谈呢？那无论怎么样呢，我们也能够透过以利户第一次登场，看一下到底我们为人处事的原则是什么样的呢？能不能够从经文当中有些的启发呢？
有，我们好多的时候去教育人的时候，可能是哎呀，你看神感动我这么说的哈，但是里边会夹杂的自己的私意在里面。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并没有说是神直接借着以利户的口跟约伯说的，因为最后是神亲自跟约伯回答的。
他点出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刚才我也说了，灵的感动很难区别的。你说是灵的感动，我哪知道是不是呢？但有个证据呢，往往你会在圣经当中，在其他经文，你会看到耶和华启示他说，神说什么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有点难去拿捏到底以利户他的存心是什么。从积极面来说，以利户他确实追求超越人情跟传统智慧，也体现了对神圣公义的敬畏，但他是有他的局限性的，一直自我标榜啊，我比你们公正，听起来有点傲慢是吗？听起来有点不太舒服的。虽然他高举真理，但你知道他未触及到信仰的核心，就像约伯那样，在苦难中他可以跟神去相遇的。现在有点像是理性的辩论比赛，是吗？没有什么人情，没有什么情感在里头的。好，那么下一集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这个年轻人第一次登场，他将会发表什么言论呢？他对约伯会有进一步更深的指责的。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看的经文是32章1到22节。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要看看以利户要讲什么的熊乐，
我是哈娜，
再见，
再见。
我生命深处里